中国方面呢，迟迟也没有做出肯定啊，所以这就说明呢，俄国方面它更需要在这个时候，中国这个习近平来访问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因为他战场进行的很不顺利，那中国他当然是，以所谓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实际上呢，他是拉天架啊，因为他提出的和平协议，停战的协议都是以要求乌克兰接受乌东地区被俄国侵占这个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一点当然乌克兰是不可能接受的，也是西方国家也都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的这个和平的协议方案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成果啊。但只不过呢，他通过这次访问，可以强化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俄国战争进行这么不顺利的情况之下呢。主要是在经济上，给他进一步提供这个支援，充当俄国侵略乌克兰的这种后盾。另外，当然也包括在军事的物资上，有可能或许会做的比原来更多一点。但是呢，确实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因为他不愿意，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和他和美国已经闹翻了，他都不在意了，他还是担心和欧洲的国家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在。输送这种大型的、重型的武器方面，我想他还是会有很多顾忌。
那沈所长，这个问题也请您简要回应一下。刚才胡平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武器的这种互相的支援啊，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俄罗斯在核武器，就是帮助中共在核武器库上扩充它的三位一体的这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方面会有帮助呢？对习近平这边？
事实上，中共在核武的发展方面啊，它虽然核弹头的数量远比俄罗斯所拥有的6000多颗要少非常多，但是它目前，其实你可以从这个美国的很多报告可以看得出来，它目前正在积极提升，因为它认为未来如果说要面对美国或跟美国相抗衡，它目前的核弹头数量是非常少，那它希望能够加强增加核弹头数量。那有人评估是到2030年大概会有到1000颗，那这个是核弹头数量，当然跟美国是有一点落差，但是它投资这个核弹头的这个平台，我们看到它的中程飞弹的发展啊，那其实是不输给这个俄罗斯的啊，它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这种中程或者是远程的弹道飞弹，那它现在发展的轰六已经具备了这种核常兼备的能力，就投掷核武器。那未来的这个轰20，它当然也具备这样的能力等等。那另外像远程的火箭或者是火炮，它大概也具备这样能力，但是它整体的这个核武，不管是战略性、战术性的这个核武能力，跟美国有所落差。但是它自己本身的这种发展，目前是看不出来说它急需俄罗斯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援助，但是中共自己本身在秘密的发展或者在加强它弹头的数量，或者是它投载平台工具能力的提升，我想这是很明显的。那未来中俄之间的这个合作呢，也许第一个就是譬如说苏凯35啊，那中共自己发展的这个歼20，它其实因为发动机的问题。然后后来这个俄罗斯呢，他对那个发动机虽然愿意出售一些发动机，但是他对有一些性能，他将它锁死或者是焊起来之后呢，让中共没办法透过逆向工程自己学习。那未来如果说中共的发动机，空军的发动机，不管是涡扇15、涡扇19，它如果说技术上面临瓶颈的时候呢，有可能是寻求俄罗斯援助，或者是让俄罗斯提供卖给他更多的苏凯35，但是。这些武器平台呢，其实它要透过战争的检验。如果中共发现，这些武器系统在俄乌战争当中，其实它的性能不好，或者因为某些这个限制性的因素，它自己本身性能的因素没有办法发挥作战效果的话，我想中共也不会寻求俄罗斯的援助了。
好的。那我再回到胡平老师这边。那胡老师，刚才您也提到，就说中俄甚至包括伊朗嘛，它在不断扩大这个反西方的联盟。那就是其实这也意味着美中新冷战正在不断的加深嘛。但是美国国内有一些观点，我们看到呢，他认为说把美中关系这种恶化的原因归咎在美国这边。那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呢，前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就发推文说，他说导致美中新冷战的其实是中共。 而就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当天呢，北京当局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2022年美国民主情况》，其中就包括了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呢是描述美国民主的种种问题，比如说金钱政治啊、身份政治啊、贫富分化啊等等，说这些呢显示出美国的民主治理失灵和制度的缺陷。那另一部分则是指责美国说强推民主是制造全球混乱。那胡平先生，您觉得习近平这回在会见普京的时候，北京发布了这个报告，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另一种的一种宣言宣誓，就是说北京和俄罗斯的这种结盟关系？
当然，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这种新冷战局面就已经在形成。中国之所以要和俄国走这么近，那就是拉住俄国作为他一个最重要的盟友，那么才构成这么新冷战对抗西方阵营、对抗普世价值的一方，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邪恶轴心，那当然我赞同余茂春的说法，不能把新冷战的形成归咎于美国、归咎于西方，事实上是这主要是要归咎于中国，主要归咎于中国，它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就是更接受普世价值，相反呢，它倒有了更多的所谓专制制度的这种自信，然后就滋长了他这个挑战西方的这种能力，是这么形成的啊。至于他发表这个美国民主情况，2022年的这么一个情况，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近些年来几乎他每年都要发表这么一个东西，同时呢，他还要发表一个中国民主白皮书，当然在中国民主白皮书里头，当然就自吹自擂啊，同样说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多么多么好，另外呢指出西方的民主，尤其是指出美国的民主有多少多少问题。但这里一个很大的讽刺就是呢，第一个讽刺就是中国用来批评美国民主的那些问题，如果说其中有一些还是有那个一些事实的材料的话，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美国自己，因为美国，这恰恰证明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是个民主的国家，所以他们在国内，他们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批评政府，还有反对党。因此呢，你批评美国的那些问题是美国人他们自己承认的问题，自己揭露的问题，这反过来正好证明了美国它有着很健全的自由，有很健全的民主。另一方面呢，你中国明明是在搞专制，你非要把自己标榜为民主，这个明明你在卖狗肉，还非要挂个羊头，这说明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心虚，也就是他也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专制是个坏东西，所以他搞专制呢，他不敢理直气壮的说我就是专制，我就说你们民主吧，他不敢这么说，他非要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民主。所以从这点上呢，其实可以看到中共他当局对他这个对他搞的这套，其实从骨子里是缺乏自信的。
确实是。之前像安倍回忆录出版的时候，里面就透露一个消息啊，说当时习近平见安倍的时候，就说如果他生在美国的话，他也会加入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里面的一个党派，而不是加入共和党，不是加入共产党，说明他其实对这种专制的这种信仰，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也是因为权力的原因。那说到民主和专制的较量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在国会演讲的时候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思考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卢比奥三月初在国会是怎么说的。对，这是他的一个推文，当时他在国会呢有一段视频的发言。
One of the arguments, the central arguments behind doing this with China was, we think.Capitalism will change them. Okay? They're going to eat Big Macs and drink Coca-Cola, and they're going to literally ingest democracy, and it will transform them. Okay? They argued that capitalism was going to change China. Now we stand here 23 years later and realize capitalism didn't change China. China changed capitalism. China did get rich. They most certainly got rich, but they didn't use that money to buy our products.They use that money to buy the products that are made in China. And they didn't become a democracy either. Now what you have is what was once a po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w you have a ric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has tightened its grip on the country and that's actually started going around the world trying to export their authoritarian model. They literally go around telling countries democracy cannot solve problems. Our system is so much better at solving problems.
嗯，确实，在东西阵营，就是对立越来越深化的时候，我们听到卢比奥，联邦参议员说这样的话，说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确实是给我们敲了一个大大的警钟啊。那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说法？
卢比奥谈，本来我们是希望资本主义能够改变中国，结果到头来呢，中国倒改变了资本主义，但这种观点，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一些中国的学者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来过了，我在2010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其中也引用了国内的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他的一些观点。秦晖就讲过一个昂纳克预言，昂纳克是谁呢？昂纳克是东德西德合并之前东德共产党的末代总书记。嗯，这个秦晖就说，就他跟阿纳克在2009年曾经有一次深入的交谈，然后他就编了这么一个预言，意思就是说，说假如当年东德不开放民主，东德像中国一样镇压民主运动，同时呢高筑维护他这个柏林墙，老百姓呢依然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民主，但是呢阿纳克他自己就是东德共产党自己，就像现在的中共一样，搞起了资本主义啊。搞了改革，搞了开放，嗯，那么这么样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他大量，那个时候东德他大量的欢迎西德的资本进入东德，同时呢东德生产的产品呢可以卖到西德去啊。那么因为你东德是个共产党专制的政权，因此政府可以任意的可以采用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采取的更优惠的招商引资的一些条件，吸引这些外资进入自己的这个进入自己的地盘啊。那么到时候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就很可能使得西德的工厂、西德的资本家他们就一窝蜂的跑到东俄来投资，因为你东德的劳动力便宜啊，你在你这儿办厂又你对这个环境污染要求又很低呀，所以这么一来，那西德的资本就纷纷进入东德，东德就变成了一个血汗工厂。然后东德生产出的产品呢又大量的返销给西德啊，到后来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就是西德的产业就出现了空心化啊，西德的很多的工人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人就失了业，就造成了这个贫富的悬殊。当然东德也会出很多问题啊，东德的环境污染啊，血汗工厂啊，贫富差距啊，腐败。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在东德出现的问题在专制政权的高压之下，他都能把它压得住，那么这种状况持续不了多久，那到后来西德就会觉得吃不消了，那西德他们自己就觉得这么对他们不好了，他们很可能就会倒过来采取保护主义，他们就会要求西德的资本不要跑到东德去，另外也希望筑起一堵这个关税的墙，让东德产品不要再到西德来，另外呢，你要和东德竞争，你就必须向东德学习，同样的，打压工会呀、打压民间的这个各种 NGO 组织啊等等，也就是你必须得学得跟他一样坏，否则你这个好的资本主义你就还争不过人家坏的资本主义了啊。那么当然，阿纳克预言只是个预言，在东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可是呢，阿纳克预言所描述的情况在中国那就是出现了嘛。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正是由于进入了经济的全球化，尤其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啊，那么在这我们就看到了，那就是西方的首先是包括美国的那资本纷纷到中国来投资，来中国来建厂啊。你想想，如果当年东德采取改革开放，那还不至于那么大祸害，因为东德人口很少，才1600万，而西德4000多万，可是中国的人口就14亿。你所有的发达国家，北美、欧洲，加上澳大利亚，加上日本，加上韩国，加在一块儿，你们的人还不到10亿呢。这就是说，中国以它那种那么庞大的、廉价的，而且质量并不低的这种劳动力，它完全可以把你西发达国家西方的所有资本，尤其是制造业资本，全部吸引到它那儿去，然后就使中国成了我们看到的所谓世界工厂啊，制造业全部到中国去了，而你西方包括美国，你的制造业都到中国去了， 那你的那些原来那些蓝领工人你们就失业了啊，那赚钱的是跨国资本，那么因此跨国资本由于在中国它能够有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制造出它的产品，因此呢跨国资本是赚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而这里呢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原来的蓝领工人就成了这个受害者啊，所以后来川普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但是他打贸易战又很难取得很有效的这个成果，因为他打贸易战说到底了，就像刚才安娜克语言讲到的，那就是说你要筑起贸易堡垒，你要限制自己国家的资本到中国去投资，你要限制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而你美国是个自由国家，你对你的资本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人家想到那儿去你管不住的。反过来美国老百姓他买产品，他只要你的便宜，你中国 made in China 的既然便宜他还是要去买，所以你做不到这一点，到头来呢你这时间搞长了就可能就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美国包括其他欧洲很多国家反而在经济上造成了对中国的某些依赖，包括这次疫情你也看到这个情况吧，连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医药的一些这个材料设施啊，甚至口罩啊，还有药物啊，尽管这些药物很好的药物都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呢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就造成这么一种状况啊，也就是说你这种美国西方这种好的资本主义反而显得好像在竞争力方面好像还甚至还比不过中国这种坏的资本主义了，那么这种情况当然是种很严重的情况，这就是这个卢比奥所说的这个中国反而改变了资本主义，而这一点这种情况之所以造成的，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西方他们对原来的这个经济全球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因为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应该说经济全球化这个事情呢早在19世纪啊20世纪上半叶那中期呢都是很流行了，只不过当时的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它只是发达国家输出商品输出它的产品，而资本呢工厂呢是很难输出的，你不大搬得动的，而在现代的经济全球化呢它主要输出的是资本啊，那么这个情况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就过去那种传统的经济全球化那也使得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呢这种交往的结果呢并不会削弱发达国家自己的地位，而你现在这种以大量输出资本这个为核心的现代的这种当代的这种经济全球化它很可能就是导致就是使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造成而且自己本国的一些这个贫富悬殊的加剧等等这么一些状况，而专制国家呢它在中间呢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啊，那么当然之所以中国能出现这种情况像当年的东德像当年的其他的共产国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有和中国尤其是在六四屠杀之后镇压了民主运动这么一种大的背景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呢卢比奥发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它作为一个现象它是存在已久的一个现象，而产生这个现象的一些根源呢那我想我自己啊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原来也就早就指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也这也是我们当今我们这个全球面对着一个最严峻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找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是起码就是从疫情三年疫情的这种封锁包括俄乌战争之后发现西方世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像这个您讲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像卢比奥他就说嘛，如果我们要签贸易协定的话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美国利益，再加上这种现在目前全球这种供应链的重组以及就是强化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的这么强调，所以全球的不是有经济学者就是说现在全球化经济正在往地缘经济的方向在发展嘛，那我想是有一个改变，但是面对过去20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所造成的这种给中国造成的种种的红利，那还是有相当的多的事情要去做的。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个问题。
对，是起码卢比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想在我想还有点时间呢，再谈一下这个就是印太战略。那我们看到在印太战略中呢，日本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在上周呢，日本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外交上的突破。一个呢就是韩国就是冰释前嫌了，双方把二战的劳工遗留问题解决了。再一个很大的突破呢，就是日本和德国就进行了首次政府级的磋商。这回德国总理舒尔茨带到日本的这团队呢，远远超过了之前他去北京访问时的团队的规模。这次除了一个高级的商业的代表团之外呢，这回舒尔茨还带了六名内阁部长一起，双方签订就是专业就是协定，说要在安全和安保上进行大的合作。那沈所长，您觉得说到这两个日本外交突破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就在印太战略里面，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嘛。今天这个安倍首相是岸田首相和莫迪总理进行会面，而且呢双方也答应了互相就是会有合作去应对国际的危机。那您觉得以前印度和俄罗斯呢是有非常长期的这种交好的这种历史，因为俄罗斯支持印度70多年嘛，一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给予印度非常大力的支持。但现在印度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那印度想通过俄罗斯去牵制中共的威胁，好像这一方面呢就变得不像之前那么有效。那如果说从考虑自身这个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印度会不会开始去转变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然后进而去更加的靠近西方的反中的这个同盟呢？
我们知道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本来就比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比较好，因为印度其实它过去跟前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它对美国本来就是有一些疑虑的啊。那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比较好，不单单只是现在因为一个在中国的东边，一个在中国的西方，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地缘战略利益的问题。那事实上两国在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其实从以前你看到莫迪跟安倍首相在京都见面，他们的肢体语言跟现在岸田文雄跟莫迪的见面那个肢体语言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双方其实关系是非常好，然后领导人之间感觉他具有高度的共同的价值或者是共识的。那当然因为两个国家都有共同的假设敌中共，然后又是内阁制的国家，都是首相啊。那事实上不只是美国，那日本也很希望印度能够在地缘上面能够牵制中国的扩张，或者在西边施压，那当然可以减轻东部日本或者是美国的压力。那印度它虽然主张所谓的不结盟或者是战略自主，但是它仍然需要美国跟日本的支持。那这次印度主办了20工业国，然后日本主办7大工业国，那尤其是7大工业国是民主大国之间非常重要的这种会议。那这次的到访呢，那当然对日本跟印度的关系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那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威胁使得双方在安全上的合作，像国防产业啦、军事科技啦，或者是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日本跟印度印度大老远派部队到日本来联合军事演习，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提升的这个趋势。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呢？我认为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印度在军备的依赖俄罗斯，然后它可以从俄罗斯获得很便宜的能源，还有过去互信的基础。那这个互信基础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上面，其实前苏联对印度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我认为印度对俄罗斯的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那日本也不会基于这个跟俄罗斯之间北方四岛的争议，然后要求印度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因为这个其实在两国的国家利益上是比较不成比例的。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日本跟韩国的问题的解决，我们看到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日前在三一独立运动周年祭祀仪式上面，他并没有发表强硬谈话，他缓解的强调这个韩国的抗日运动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那日本已经从过去的军国主义的侵略者已经是跟南韩共用普世价值，所以在经济安全全球问题上面要携手合作。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重要的，他对韩国来讲，这个日本已经不是昔日的这种殖民地的仇敌，而是民主价值的同盟国家。所以 美日韩三国在今年二月底才刚完成了三国联合军演，然后强化三国同盟的联合作战，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具体行动。那这些具体行动，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历史恩怨的情节，或者是主导跟独导的这种主权的这种争议，我觉得对美日韩的同盟，或甚至于跨的同盟的在这个区域的运作，或者共同防止中共跟北韩的威胁上会有影响啊。所以韩国自己本身已经体会到，如果再不合作啊，恐怕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尤其韩国看到日本前几个月调整国家安全国防战略，大幅提升国防预算，但是他并不认为说对他来讲是威胁，反而他自己本身，或者是我们看到澳洲也是一样，就是在他未来的要公布的这个国防战略的检讨报告里面，他大概也会提升他的国防预算，然后跟美国购买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跟美国跟英国合作生产新的维吉尼亚级的核潜舰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跨的这个国家他自己本身四个国家的这个同盟的强化，另外从这四个国家他往外延伸，不管是四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合作，或者是单一国家向外延伸的这个合作，都越来越强化。那您刚才提到的日德关系方面其实也是如此，它其实就是 Quad Plus 的延伸，而且德国它现在非常重视在印太区域的这种合作，除了到日本之外，我们看到德国也派一些部长到台湾来，
对，
也谈一些经济合作的问题。对，
是，而且呢，我们看到之前的加拿大也比较轻松的也提出来，希望能建立加美日韩的联盟，所以这个印太是相当的热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观众朋友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小伙伴你好，我是拂晓将军，我今天讲的故事是吹箫的渔夫。有这么一个会吹箫的渔夫，带着他心爱的箫和渔网来到了海边。他先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吹起箫来，心想鱼听到这美妙的音乐就会自己跳到他的面前来了。他吹了好久毫无结果，他只好将箫放下，拿起网来向水里撒去，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捕到了许多的鱼。他将网中的鱼一条一条的往岸上扔，对着欢蹦乱跳的鱼说，
哎，看来你们是一群不懂得欣赏的鱼啊，那我也只好用网来请你们啦。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了解对方的习性，我们才能选择正确有效的方法，你觉得呢？好了，小伙伴，我们下次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 Rewind.